们不必担忧。
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每天的责任是向广大的观众报道当天国内外重大新闻，他们对于所报道的新闻内容在言辞和态度上是需要保持中立和客观。所以在荧光幕前，除了一件又一件的新闻传述外，我们是不太容易听到他们丰富和细腻的人生历练。就以华视新闻导播李立芳女士为例子吧，她个人在生活、工作与信仰上曾经有一段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影响她和她的家人，甚至她的朋友和同事，其价值和意义远超过每年的十大头条新闻。
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我是出生在一个军人子弟的家庭，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七个，我是在台南出生的。我们的家庭呢，就是一个民间信仰的一个家庭。所谓民间信仰，就是我们家也拜拜，我们家也有神坛，也祭祖，然后从大陆带回来的一些符咒啦、偶像啦，我们都摆在上面啊拜祭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谦敬的心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大人怎么做，我们做小孩的也就跟着学。那这个宗教的信仰对我来讲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需要，所以在我求学、工作、家庭、事业上面，我也一直没有觉得说我需要这么一个宗教的信仰。一直到民国80年，也就是将近3年以前，我的先生他在中钢服务，奉派到纽约做驻美代表。他就在80年的6月就匆匆忙忙就赴美去接任。那我有三个孩子，我最大的孩子那个时候是17岁、15岁、14岁。那这三个孩子呢，还有这个家，整个都要迁移到纽约去，所以很多的事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时候只感觉到真是心力交瘁。将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因为事情太多，那个多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去形容。比如说一个家要从台北搬一个地方啊，也许都要忙上一两个月，何况整个家要迁到美国去，而且孩子的学业要告一个段落，房子要处理，我的工作要告一个段落。那更重要的是，我每天早夜间新闻回去都已经12点多了，要睡觉都1点了。可是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呢，因为我们要到美国去，要住的房子也出了问题，所以美国纽约在跟我联络的时候呢，他们那边下午4、5点钟就是台湾的清晨4、5点钟，连续一个礼拜为了房子的事情在每天紧急的在打电话的当中，我已经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了，因为还没有睡着就已经被电话吵醒，再加上很多很烦心的事情，我觉得我一个人快要崩溃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那他是念佛经念了很多年，他知道我的情形，他说这样子好了，他说我教你来念佛经啊。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教你念题号。那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我那个时候只想说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力量能够来帮助我。结果我就每天早上就跟着他学，然后学唱题号，每天早上起来梳洗干净，我就跪在地上就唱这个题号，唱了一个多月，我觉得蛮好的。至少在那段时间我脑袋里面空空的，什么都不去想，所以我就说很好很好，我说你这个佛经啊很有用啊，我说好不好，你就教我啊来念经，那如果我会念这个经文啊，也许比唱这个题号更有用。结果他就拿了一个录音带，然后用日文拼出来的梵文，一句一句的把那整本的经文就给我录在录音带上，然后还给了我一串佛珠。 我就每天早上大概要花到4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经文，我就练习了自己一个做早课的习惯。就这样子半年以后，我终于把这个非常难念的一本经文全部会念了。然后会念了以后呢，我也就很希望能够请他有人他们的朋友啊，能够来告诉我一下，我到底念的这个经文啊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各位啊对佛经有没有看过，那些字都不是我们平常用到的字，非常的艰涩。那我看都没有看过这个字，那我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是啊，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来给我讲解一下我念的佛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样子，到了81年的3月，我的弟弟从美国回来了。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是我的三姐，她在美国因为有要跟一个期货的老板啊，因为那个期货的老板这个也许是这个欺骗了他啊，然后骗了他很多的钱，我的姐姐就要去告这个老板。那在告这个老板当中呢，就希望这个老板的秘书啊能够出庭帮他作证。结果这个秘书呢就到了教会去工作，所以我的三姐为了亲近这位秘书，她就走进了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家第一位信主的。然后第二位信主的呢就是我的弟弟。我们家是5个女孩2个男孩，我这个弟弟呢就是我们家5个姐妹在我妈妈的6双手这样子捧大的，所以在他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从来不会说一句谢谢。可是就这样，他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却碰到了很多不顺遂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他在家里面是这样子的，被呵护、被保护、被这样子受宠，他没有办法去应付在他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因此他就去看相、算命、看风水，什么都来。到最后他竟然去学了气功。那在他最坎坷的时候，他觉得他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却在一次在印尼的一个旅馆里面，人家传福音给他，他就跪在那个旅馆呼求主耶稣的名，因此就改变了他的一生。然后他回来以后讲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那我那个时候的直觉只是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弟弟快完蛋了，他大概快成神经病了。他跟我讲说，他说他这个做气功啊，以至于引进了他身体上面有4个邪灵。结果他认识了神以后，神从他的身上啊赶出了4个邪灵。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他传福音给我说，因为啊你身上有鬼啊，所以你需要神。我说我身上没鬼，所以我不需要神。所以我直接上面就觉得我这个弟弟啊真的是这个一下风水啊、看相啊、算命啊、学气功啊，又说他身上有鬼，现在又跟我讲他找到神，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当王他知道我一直在念佛经的当中啊，他也找了很多人来关怀我，那我也三言两语就把他们请走了。我说我啊这个我不晓得我在念的什么东西，不过我只是想训练我自己啊持之以恒的一个功课而已啊。我说也许我把这整本经文搞佛经啊搞懂了，我也会去看看你们的圣经。我就这样子就把他们来关怀的人啊就这样子打发走了。可是到了3月，我弟弟自己回来了。我记得那天的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导完新闻回去，他就很简单的跟我讲，他说我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在宇宙当中真理只有一个，不是真的一定是假的。他说在真理当中有一个律，你去求会得到，可是在邪理当中也有个律，你去求也会应验的。他说你要搞清楚你求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当时听了非常的不服气，我虽然不明白我念的佛经啊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也绝对不相信他信的主耶稣就是代表真理。所以我想难得嘛，他从美国回来啊，我们姐弟啊半年多没见面了，那他既然住在我们家嘛，那第二天我就不念佛经就是了嘛，免得惹他讨厌，那等他走了我再念。所以我就打定主意了，第二天早上我就不念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 他就滔滔不绝的一直在那边跟我讲，说他认识神以后，神怎么样啊？医治了他的糖尿病，他的花粉热，他的这个皮肤过敏，然后他的这个心思意念整个被更新了。他就滔滔不绝讲了很多很多，那我也只有卖个耳朵给他，那听听也就算了。可是就在那快要到中午的时候呢，因为我有个很好的同事啊，叫唐凯丽，他曾经在我们华视啊做过国际瞭望，还有太平洋风云很多很好的节目。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那个时候母亲啊正在住院，他们家一家三口，我们这个同事是独生女，所以也没有办法啊，这个做一些滋补的东西要给他妈妈送去。那因为我弟弟回来嘛，我就买了一只土鸡啊，煨了一锅汤。那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唐凯丽，我说啊，你来拿点鸡汤啊，给你妈妈送去。结果唐凯丽来了以后呢，她却被我弟弟说的每一句话所吸引。然后吃完了饭以后，唐凯丽就去跟我弟弟讲，她说：“李哥哥，她说我妈妈正在住院，好不好？你帮我妈妈做个祷告。”那他们两位要祷告，那我只好闪到一边去了。我闪到一边去，可是我还是要竖个耳朵啊，听听他们在讲什么。结果他们啊，却在啊为这个全世界祷告，为全人类祷告，还要为这个台北啊污浊的空气也要祷告，还要为台北啊防乱的交通也要祷告。我听了以后，我想，哎，基督徒哦，管的事情还蛮多的耶。然后他们还要为他妈妈生病了来感谢，我心想，人都病了还有什么好感谢的呢？啊！可是他们这个祷告却深深的吸引我。然后祷告完了，我弟弟就出去办事，然后唐凯丽拿了鸡汤就去看妈妈，这样结束了第一天。到第二天呢，我的大姐啊就提了她包的粽子、啊、来看我这个弟弟，然后来了，我就聊天的时候我特别声明，我说哎呀，我们姐弟啊在一起啊见面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谈宗教啊，因为我知道啊，我弟弟啊在洛杉矶啊去给我哥哥传福音啊，却被我大嫂给轰了出去。然后呢，兄弟两个就怕见面，见面恨不得马上说再见，你千万不要给我传福音。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经验呢、啊，我就跟我弟弟讲了，说哎，我们啊宗教自由嘛啊，我们今天啊不要谈这个宗教。我们兄弟姐妹在场，我们可以聊的事情很多嘛，我们不谈宗教。结果我弟弟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兄弟姐妹，在世也不过几十年，这几十年啊在宇宙当中吹口气就没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所以我今天我要确定知道将来我们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在一起。哎，我听到这里，我也觉得他想的太多了啊，你想的太远了嘛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也就一劝他了，我说哎，我说你要回来啊，我说你要不要啊这个去影响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住在台南嘛啊。我说老人家啊，一天呢上一炷香啊，他一天的平安，我说你不要啊，回来那么短的时间就要改变爸爸妈妈啊，我说慢慢来，不要急，我说老人家的生活不能说变就变的。结果弟弟说，慢慢来，不要急，是撒旦的托词，他骂我是撒旦呢。那这有什么好谈的呢？那就不必谈啦、啊。所以呢，我呢就离开位置了，我就到我房间啊，就去拿了、啊、一串呢、啊，因为我外婆啊，这个一辈子啊吃斋念佛，那她生前啊留了一串佛珠，因为我外婆非常疼爱我跟我弟弟，所以我就给她穿了、啊、四个手环。我就要拿一串啊送给我弟弟啊作为纪念，可是我弟弟啊却摇头不要。他摇头不要就算了，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上面啊，这个佛珠上面有太多外婆的羞愧。哎，我一听我就火了，你不要就算了，你们讲那么难听啊啊！然后呢，我就因为想念我的外婆，所以我就哭起来了。然后弟弟看了我哭，他也哭了，他说我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得救了，我救我们家的人都能得救，结果换来的就是哥哥的怀疑，大嫂把我轰出去，姐夫们的冷嘲热讽，今天我的姐姐也不相信我。他说你们都得救了，我有什么好处呢？他就觉得他好委屈，他就哭了。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纽约孩子打电话，我就去接电话，我弟弟就出去办事了，就非常的不愉快。这是第二天。到了第三天早上，是个礼拜六，我弟弟一大早就坐飞机回台南去看爸爸妈妈。我一个人在房间，下午我觉得三天啊被我弟弟搞得头昏眼花的，然后觉得烦死了，然后我就很安静的在房间里面，我下午也睡了一个午觉。到了晚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是干什么啊？这个你信我的，你信你的教，我信我的教嘛，对不对？姐弟有难得见面，干嘛要为这个争吵呢？我好像觉得说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好像给我讲的话讲的也不清不楚，我们就吵起来了。然后我就心里头啊就一直纳闷，也为这个事情啊觉得很遗憾，觉得说哎呀，为了这个事情啊跟弟弟啊那么的不愉快啊。结果我就在想他到底想要告诉我是什么。那我就顺手啊就拿起了他留下来的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一本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嘛。当我看完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在我的生长过程当中，我一直知道有一位神，我也一直知道我有一位主，那我想那个就是我们家拜的，因为我们拜他嘛，所以他理当啊保护我们。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拜的那个神啊就一直是我的保护，是我的主。可是当我看完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佛教是无神论的，他不相信有神，而是今天人人都可以靠着修，可以修到佛的境界。那这跟我长年以来我所持守的那样子的一个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看完《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本书的时候，我却被这本书所感动。我就在想，我不是也自以为蛮聪明的吗？今天看的书也蛮多的，经历也很多了，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去思想一下到底耶稣是不是神？若是他不是神的话，为什么他对我们全世界全人类却留下了那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全世界引用的西元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一个人他能够影响再伟大，他能够影响人将近2000年吗？而且耶稣的生和他的死都跟人不一样，若不是他真的是神，他就没有办法做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这本书上面写，有很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医学家，他们都相信，而且今天圣经记载有500多个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复活，我就觉得这些都是证据。所以我也有那样子的感动，我就想说，我一直认为有一位神，我何不就来找一找到底耶稣是不是神。我就想起来，哎，我弟弟在印尼的旅馆能够跪在地上呼求，他就能够找到，那我现在也可以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钟了，也是很安静啊，就我一个人在房间。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如果我找到了这位神，我要跟他说什么？我又没有糖尿病需要他医治，我就在想说我要跟他说什么呢？我不晓得怎么开口来跟他说话。后来我就在翻到这本小册子的后面，哎，真的有这么一页啊，写到说，第一，你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跪下来，第二，你要认为做的不好的、不对的，要先认罪，要悔改，第三啊，你要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迎接啊主耶稣到你的心中来做主，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跟他说话了。那我想这也不难嘛啊，我就把这一面哎翻到那个地方摆到我的床尾，我就拿了一个椅垫就跪下来了，我就照着书上1、2、3、4这样做。然后书上还说啊，你嘴巴还要讲啊，神爱叉叉叉，把他的独子赐给叉叉叉，那也很简单嘛，我就把我的名字填上去了。我说神爱李立方，把他的名字赐给李立方，叫李立方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一遍一遍的照着他说我就做呀，可是就这样子又说又讲又做，都快半个钟头过去了，也没有像我弟弟说的那么感动啊。 然后跪着我两个腿啊又麻又痛，我想不好玩，我要站起来了。然后啊，我就在想说，哎，既然他是神的话，他就可以让我的腿不麻不痛啊，所以我有这个意念，我就赶快又讲话了。我说主耶稣啊，我说啊，我现在不能再跪下去了，我说我这个腿啊又麻又痛的，我说你大概不要我，可能我太坏了，我说如果你是神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我的腿不麻不痛，我说如果我的腿不麻不痛，我就继续跪在这里。其实我讲这句话有点儿戏，有点开玩笑，可是没有想到讲完了以后，就好像一股电流一样通过了我的膝盖，一下子那个麻痛的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个腿啊麻痛的感觉是我念佛经九个多月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当我跪下来念佛经的时候，念了五六分钟啊开始麻了，我就必须要侧坐，左边侧坐右边侧坐，要很久的时间那个麻痛才会消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膝盖麻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样子的一下子那个麻痛消失的感觉吓到我了，真的把我吓到了。我只有很胆怯的在房间里面说，主耶稣你是不是就在我房间啊，因为我看看钟已经半夜十二点了，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哎，我说你是不是听到我刚才的讲话，然后我就出口就讲了一句感谢我的主。当我讲完了感谢我的主，我的感动才出来。我说哦，原来你就是我的主啊，因为我以前我一直相信我有一位主，他一直在看顾着我，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主耶稣就是我的主。所以我那个感动出来的时候，我又赶快翻到那一页开始认罪，把我这个认为不好的不对的我又开始从头再讲。当我讲完了，我就说人啊都在走到尽头的时候才会来寻找你，我说人都觉得没有办法了，到了绝处的时候啊才会来寻找你，我说感谢你让我在平平顺顺的路上就认识你。所以当我把我想讲的话该讲的话讲完了，我的泪就像是水龙头浇灌一样灌下来的，然后我的身子好像有一个手在抚慰着我，我的嘴巴就吐出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我到现在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时我不明白，这两个字就是我信我信我信。我一直在重复的讲这两个字，一直讲到我精疲力尽，怎么去爬到床上睡觉的我都不知道。到第二天是个礼拜天，一天我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我该去认罪的做的不好的事情，我就一一的在认罪。好不容易熬到礼拜一，我的弟弟终于回来了，他从台南回来了。那我实在是不能够把我跪下来祷告告诉他，太没面子了。那我只有很轻描淡写的跟他讲说，你给我的那两本小册子我看了，可是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你的神跟我并不是那么陌生。哇，他一听好高兴，他说这样子啊，我礼拜三啊就要去香港啊，到大陆去啊，他说你把大姐找来，我带你们两个做绝志祷告。我也不晓得做绝志祷告到底是干嘛的，我就好把大姐找来了。就在那天的上午，我的弟弟在离开台湾的时候就带我做了一个绝志祷告。当我做完了绝志祷告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把我弟弟给我的一本圣经打开来看。他告诉我说你从新约开始看，我也就从新约开始看。他说你每天啊要这个看看诗篇，我就翻到诗篇看。然后他走的时候录了几首诗歌，他说我教你唱诗歌，我就在那段时间就跟着他唱诗歌，反正他说什么我就怎么做。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每天我也会祷告，我就在那个小木屋里面，我觉得我好享受好享受，我好像觉得跟我念佛经是不一样的。我念佛经的时候，我念的我不晓得念给谁听，我好像在跟空气说话，可是在我这一段灵修的当中，我就深深的觉得
有这么一位主坐在我的对面，我就是在跟他说话，是非常的亲近。然后我曾经在神的面前许下了诺言，我说我要去帮助别人。就在往后的日子，我每天都可以去帮助一个人，不管是我人到那里，或者是我打电话，或者是我写封信，我每天都可以去帮助一个人。所以这种奇妙的经历，我就每天啊来不及的写日记。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只能够把那两个礼拜举一天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啊，我有个同事叫李传伟，他的女朋友那个时候在天母一郎，他请我吃饭。然后我就早上呢高高兴兴的就啊跟着一伙人就到了那个天母一郎去吃饭。结果吃完饭呢，就来了一个大城日报的记者，他说哎，我们到荣总啊去看看那个台视新闻部主任张绍曾啊，他打篮球肌腱摔断了啊，我们去看看他。我们就一窝蜂又到了荣总。当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住在18楼，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我说这样子啊，我说你们在这等我，我到16楼去啊，去看看同事啊，唐凯丽的妈妈。我说如果凯丽在，我就留下来陪她；如果唐凯丽不在，我就跟你们的车子回台北。当我踏进唐妈妈的病房的时候，唐伯伯冲出来跟我讲说，唐妈妈就是这几个钟头要走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前一个礼拜还来看他，还是好好的。所以我进去了以后，我看着唐妈妈头发也被剃光了，然后满脸插的管子。哎呀，我被这样子的景象吓到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才一个多礼拜耶。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讲出话来。这唐凯丽看我那么难过，她说哎，我带你到那个楼下西餐厅去坐一下。结果她就把我带到了荣总楼下西餐厅。然后我想安慰她几句，可是我讲不出话来，她反而来安慰我。他说哎呀，你也不要难过了啊，他说这是我妈妈回家的路，我只希望啊妈妈在回家的路上啊不要再受苦了。他说倒是爸爸啊，他说现在不吃不喝不睡，他说若是爸爸倒了啊，我是真完蛋了。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上去要劝劝你爸爸。他说没有用没有用，他说我那个爸爸跟你先生一样了，哎呀很硬的啦，劝不动的啦。那他说你看看现在呢，他说我们父女两个还要为爸妈妈啊这个头上要不要打个洞啊，让那个脑子积水流出来，还要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说哎呀，我真是受不了我的爸爸。就这个时候他讲完，他说哎呀，我要上楼啊去看妈妈了。结果我就陪着他进了房间，我就站在唐妈妈的身边，我就在想，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经验看到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景象，我想人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的没有尊严呢？我说医学那么发达，为什么不救唐妈妈呢？生命到底操纵在谁的手中？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疑点。然后我想怎么人说走就要走呢？一个多礼拜以前他还是好好的，他的那个指甲擦的还是鲜亮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到底生命掌握在谁的手中？我有这样子的疑虑，可是我却有一个冲动，我就转过身来就跟唐伯伯讲，我说唐伯伯，我说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说可是啊，在这一个多礼拜啊，我真是经历到这位神哎，我说你看看，我说凯莉啊也将要失去妈妈了，我说可是凯莉啊因为相信这位神，相信以后还能跟妈妈见面，我说你看她多勇敢。我说如果凯莉跟你一样不吃不喝不睡，我说你怎么办？我说这个时候啊，你为什么不跟凯莉一起来祷告？我说你们做的决定难道唐妈妈就满意吗？头上到底要不要打洞？我说你们做的决定唐妈妈就满意吗？我说你们为什么父女两个不一起祷告来求问神的意思呢？我说神做的决定唐妈妈一定满意，因为唐妈妈是基督徒。结果我讲完了话，唐伯伯瞪大了眼睛，然后他就哭起来了。他说我怎么没想到呢？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哎，我在大陆就受洗了耶。他说因为啊我每个礼拜要去爬山，所以呢我就说啊你们母女两个代表去教会就可以了。结果40年他就不曾进教会。他说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啊跟凯莉一起来寻求神的意见呢？当唐伯伯讲完这句话， 我就在想今天怎么啦？我今天高高兴兴出门吃饭嘞，怎么会到这里来？我就觉得好像又是神奇妙的带领，把我带到这个病房，让我来帮助唐伯伯跟唐凯丽。所以当我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回到家我就开始写日记，把今天一天的经过写下来。可是在我的日记上面，我就写下了很多很多的问号。生命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电话铃就响了。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一起做节目的电视制作人叫王富植，他最近做了一些吃在中国的一些电视节目。那我们以前在十多年以前，我们一起做大特写、大标题、跳动72这些啊，很早的一些节目。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就是最难过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他最近啊这个因为癌症啊，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公司结束了。当他在结束他的公司的时候，我那几天前后找他都找不到，我打电话到他们家，打电话到公司都没有人。因为当我跟我弟弟做完了绝志祷告，我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告诉他，可是我却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们楼下被人纵火，电梯电话全部烧坏了，以至于我根本没办法联络到他。当他有一天接到我的电话的那一刻，正是他要把和平东路他的公司关门，他找了工人把他的那个布景完全拆掉的那一刻，我的电话刚刚好他就接到了。当他很沮丧地坐在地上，看到工人把他多年的心血一片一片敲下来的时候，他的心快要碎了。他告诉我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心碎的时候接到了我的电话，因为我告诉他说我们快要成为主内的姐妹了。所以神非常的奇妙，我这通电话打得竟是那么的凑巧，然后就因为这句话激励了他。所以他就在那一天，他四处找我没有找到，在晚上的时候他的电话来了，他说：“导播啊，你今天去哪里了？”他说：“我本来要带你去灵粮堂啊，参加一个晚崇拜。哦，今天晚上的信息多好多好。”他一直兴奋地在跟我讲。然后他说：“导播，你有没有圣经啊？”我说：“有啊。”他说：“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一段啊？我当年感动我的经节。”我说：“可以啊。”他就说：“你要翻到马太福音物律一十。”结果就翻到了。那物律一十大致讲的就是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有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段经文。可是过了大概10分钟、5分钟，又一个电话响了。这个电话响了，是一个口急的一个男士。他说：“请请请，问问问问。”然后我以前要听了这个电话，就把它挂掉了，神经病嘛啊！结果他说：“潘潘潘，哎，我一想潘就对啊，因为我先姓潘呢。”我说：“你要找谁？”他说：“找潘太太。” 哎，我说我就是。我说你有什么事啊？他说听说啊，你在这个南港旧庄有个房子要卖。我说没有啊，我说那是很早以前我租不出去，所以我要卖。我说现在有人租了。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就住在你们隔壁的巷子啊，因为孩子大了，我要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啊。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你的房子啊？哎，我那时候就在想，怎么那么奇妙啊？因为我先生啊，在过年二月的时候回台湾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啊，你要把南港的房子卖掉算了。他说反正我们要到美国去啊，有这么一个房子啊，也是牵挂啊。他说干脆卖掉。我说卖我也想卖啊。我说可是卖不掉啊。我说因为三猪窟啊就在我们家隔壁。我说北二高就从我们天上横跨去。我说租给人家十几年啊，破破烂烂，不花几十万去修，我根本没人要。这个时候刚刚才跟我讲说你不要愁吃愁穿的，好像好神也知道我要卖这个房子，就来了这么一个人要买我的房子。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样子啊，我说如果啊这个房子啊买卖的手续很方便啊，而且价钱我满意我就卖，要不然我不卖。那他说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去看一看呢？我说可以。因此我就约了一个时间带他去看。那他就呢，我是开了15万一平啊，要卖给他。结果他就拿到我的所有权状啊，一看，因为所有权状都是平方公尺啊，他就在那自己算，他说：“哦，你的房子33平。”他说：“那他就乘上14万，就给了我一个价钱，要买我的房子。”那个时候，我看那个房子破破烂烂的，我想：“哎呀，有人买也就卖掉算了。”我就答应他了。结果我们到会计师那边去办手续的时候，会计师说。你的房子只有31平啊，结果最后还是15万一平卖的。所以虽然是那么凑巧，可是却是那么的奇妙。我就这样子过得那么奇妙的生活，2个礼拜过去了，让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没有神。那到最后我怎么感动我说我要去受洗的呢？因为我已经几天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我来不及写那个日记的时候，我就改成录音带，因为啊，在电视广播啊做久了，录音啊对我来讲很方便，所以我就开始用录音的方式啊，把我每天的经历，把我的祷告，把我的感受，全部就录在那个录音带里头。这样子录音啊，有一天呢，我记得是3月26号，我正要为唐妈妈祷告，结果当我开始一开口为唐妈妈祷告的时候，我的脑袋啊却一下子一片空白，什么话都讲不下去。然后我看看时间了，我该去上班了，所以匆匆忙忙，我也没有再往下讲，也没有结束我的祷告，我就往办公室跑。结果走进了办公室，我们一个同事就跟我讲说唐妈妈已经走了。我说几点钟的时候？他说是下午2点56分。哎呀，我心里头啊，我一面啊真的是感谢神啊，一面也为唐妈妈难过。我为什么感谢神？因为我在3点多钟啊为唐妈妈祷告。我每一天啊在为唐妈妈祷告的时候，我都会痛哭流涕，我不晓得为什么。可是就在那一天我为唐妈妈祷告的时候，却脑袋一片空白的情况之下，我真是明白了，神真是很慈爱，他仿佛在跟我讲，你也不要为唐妈妈难过了，我已经把他接走了。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经历，我就决定我要受洗了。因此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从洛杉矶回来的一个马大嫂，我就请教他，因为他是基督徒，我说啊，我可不可以去受洗啊？我说啊，我要经过洛杉矶啊，到纽约去看孩子，我可不可以就在洛杉矶？我真的很想受洗。我说我连圣经啊都还没有看过一遍，我有没有资格受洗？结果那个马大嫂说可以呀，他说阴性就可以称义呀，他说你可以受洗。我说那太好了，我要请三姐安排我在洛杉矶受洗。结果却没有想到，我的三姐并没有把我安排到，而是这位马大嫂帮我安排好了。因为她跟在洛杉矶的林良堂的何牧师非常的熟，她只是让她的先生去关怀一下我这个受洗的事情，既然就成就了这件事情。那在马大嫂3月29号要回美国的时候，何牧师要求他带我的见证回去，好是明白一下我是什么情况之下要受洗， 那我根本那个时候来不及写我的见证。我说两个礼拜的见证啊，我可以写本书。我说叫我随随便便写个见证，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此马大嫂就把我这一个多礼拜录的录音带带回去了。所以我想这也是神为我预备的，要我有那样子的感动录上了我的录音带。结果洛杉矶林良堂的何牧师就是听了我的录音带给我受洗了。这个洛杉矶的林良堂是我一生当中进去的第一个教会，因为当我姐姐要出庭要开庭为她的官司开庭的时候，我们家一家九口在25年分开的那么多的年日当中从来没有团聚过，竟在我姐姐这场官司要开庭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时候也是一家八口了，因为我的妹妹过世了，一家八口不约而同的都到达了洛杉矶。然后在我们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就被我姐姐带到了洛杉矶的林良堂。所以那个教会是我一生当中进去的第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个非常感动我的姊妹，就是出庭帮我姐姐作证的这位姊妹，她叫 Eunice。 我到洛杉矶，我姐姐派给我的任务就是要陪这位姊妹去出庭。在最后一天出庭的时候，我跟这个 Eunice 被我姐姐关在一个女生的厕所里面关了将近2个钟头，因为怕对方看到。在这个厕所里面，这位姊妹在厕所里面读经，她在厕所里面祷告，她在厕所里面还唱诗歌。我那时候就想啊，进进出出这个厕所的大概八成以为她是神经病，可是啊，她的一点一滴啊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她还翻了一个章节给我看，她说你知道吗，她说当你姐姐啊要我出庭为她作证啊，我也要祷告。哎，他说其实我这个老板啊也没有亏待我啊，我今天要反而出庭要告他，我于心不忍。他说可是神啊就给我看到了一个章节，以斯帖为了救他的族人违例去见王，死就死吧。他说我今天啊是抱着死就死吧的心情来为你姐姐作证。当年就有这么一个姊妹在一个女生厕所里面感动了我，所以神非常的奇妙就把我带到了这么一个教会，我就受洗了。可是受洗回来我依然不明白，我依然不认识这位神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当我从美国回来的第一个礼拜被王副执又带到了林良堂来做一次晚崇拜，那是我在国内第一次参加的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刘伟茂牧师，他讲了几句话真是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他说人要不要去证明我是人，我们有没有这个需要到了马路上抓到别人就说哎我是人哎，我证明给你看我是人。人是人就是人，不需要证明嘛。他说神也是啊，神就是神嘛，他何需要证明他是神呢。他说可是今天神为了爱我们，他向我们显现了，让我们看见了。他说那是因为神爱你，他向你显现了。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若不是他自己向我显现，我靠着我那种骄傲我还是不会相信他。所以今天我既然在这个年龄人生都走了一半了，我有了这么一个信仰，我想我不会糊里糊涂的去信。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出生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也能够很早就认识神， 偏偏我要到四十几岁，真的是人生已经走了一半的时候才来认识他。好像神也是告诉我说，若不是我有这样子的人生的阅历，让我有这样子的经验，我都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比较到底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真的。若不是我在这个年龄，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信到这个最好的，我要去珍惜。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位神以后，我巴不得我要把它看清楚。因此就在我们家的附近，我就找到了一个教会，美元浸信会。我是自己去按他们的门铃，问问他们主日崇拜的时间，然后我就走进去了。当我走进了这个教会，我才知道其实在十多年前，当我每次走入那经过那个教会走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抬头看看那个十字架。原来这个教会就是神为我预备的。我就在这个教会开始去上慕道班，因为那边的牧师知道我根本没有上过慕道班去受洗的时候，他很惊讶，他说若是我绝对不给你受洗，你都没搞清楚啊，你就去受洗了，可是我已经受了，所以他说来上慕道班重新认识神。我就去上慕道班，然后在我们教会也经常有开一些系统神学啦，有开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啦，啊有开那个灵力侍奉啊一些神学的课，然后主日学我都去上，因为我真的想去明白我信的神到底长什么样子。两年多过去了，我只能大致刻画一下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一位非常慈爱、信实、公义的神。我就在想，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世间来？他为什么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仿佛就让我看到，我的小孩子还小，抱在怀里的时候，他生病了。也不知道他生什么病，可是不吃奶的，又是发烧，又是哭，又是闹的。那个时候，一个做父母的心恨不得说，孩子啊，你的病赶快好，让妈妈来替你受这个罪。如果有一天孩子真是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候，做父母的巴不得说，孩子你千万不要死，妈妈来替你死。所以造我们的这位造物者，他就是以这样子的心情来了，他看不得我们在这个世上受罪，他来担待了我们的罪。他来了，也要我们免去那死亡的阴影跟恐惧。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爱我们来到了这个世上。以前我非常注重人的看法，可是今天，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非常在意神对我的看法。所以在我想，我们若是不认识这位神，我们若是看不到他的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他的荣美，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丑陋。我们如果不认识他的爱，我们更知道我们却是那么的自私自利。我们如果不看到他的丰富，我们也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想，这位神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今天若是人能够看见他了，人就看见了自己。所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两年半。因为不管怎么样，四十多年我都是为着我的事业，为着家庭，为着赚钱，为着希望多赚点钱，让我老来好有依靠。可是我现在才知道，一切都是虚空的， 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当我认识神以后，我才知道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因此他满足了我的心。我觉得我那个心好像永远都不能满足，我那个心不能够因为我的先生爱我我就得到满足，我那个心不是因为多赚点钱就让我得到满足，我的心也不是因为我今天活在很多人的掌声当中被人肯定，因为有名有权能够满足。可是我深深的知道，这两年来因为神进驻了我的心中，让我的心得到满足了。然后我更知道说，我有了这样子的依靠。我们在世上到底寻寻觅觅些什么东西呢？当我有一次在台北商专给同学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有个同学问我，他说你认为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就跟他说，如果我认为的话，我认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爱。我说如果没有爱，也许你根本都没有勇气活下去。可是今天爱到底从哪里而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可以去行善，我们可以去爱人，可是在那个行善，在那爱人的背后，要有一个力量，要有一个力量支持着你去，你才能够做得好。所以我们寻寻觅觅，是不是就在找这个永恒的爱？我们在世上是不是就在找一个力量？感谢神，今天我找到了。我更知道说，今天我人生的方向，我人生的价值。当我今年二月在纽约带着我的孩子去滑雪，在雪地上翻覆了，车子翻覆了，在那一刹那当中，我真是经历到生与死竟然是那么的相近。若是车子有一点点的偏差，我们车上12个人都没命了。可是感谢神，在我们车上有8位基督徒，包括中原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曹国雄夫妇。我跟曹太太是平排这样坐的，面向前面。当车子翻覆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多大，那个曹太太就整个人甩出去，然后头可以前面，头在前面，脚在后面，躺在那个车子的玻璃窗上面。然后当我车子一翻了，我一看到他人这样子飞出去躺在玻璃上面，他两个手是张开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就非常的知道是神的拯救。当我看到那个曹院长坐在前座，那个安全带把他吊了半空中的时候，他就一点都没有惧怕。然后8个孩子非常有序的，你叠在我上面，我叠在你的上面，结果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连碰都没有碰伤。我们车子的后座是堆满了雪橇跟雪鞋，在车子晃动的时候，有一个雪鞋敲到我们头上都会脑袋开花，竟然一个人都没有碰都没有碰伤。当我看到这么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神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怎么屁股还坐在一个人小孩子的头上，他动都不动了。结果我就好害怕，我就赶快挪开去摇他，他动都不动。然后我真的吓死了，因为这个滑雪团是我带头啊出来玩的，我就想我怎么去跟他的妈妈这个交代呀、啊？然后我就开始大叫，我说主耶稣救我们呐、啊！我说主耶稣救我们，我就一直在那叫，我吓死了。然后那个小孩头慢慢这样扭过来看看我，他说没事了。所以我就是真的经历到神的拯救，生命真的就是操纵在他的手中，让我经历到这么一段生死的边缘，让我更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我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到底能够给这个世上留下些什么？ 真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不是我们赚得了多少，而是我们留下了多少。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说，我们要留给这个世上的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爱，我们要留给我们朋友跟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能够把这个宝贝介绍给他，是他一生的福分。所以感谢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把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跟他奇妙的作为跟大家讲得清楚。可是我在信主以后，确实在我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见证。那我写了将近十篇的见证，都是单章性质啊。我今天也带来了，我会会后留给叶传道。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当初怎么跟我弟弟吵架，然后怎么到了灵粮堂受洗。那后面我怎么八十几岁的爸爸能够受洗，然后八十一岁的妈妈能够受洗，我们全家怎么样归主？因为我非常的清楚，神给我了一句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我就看到那个必，我就想说这是一定的，这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带到神的面前，我说这是你答应给的。所以我真是为我们的全家祷告。在这两年的时间，我的三个孩子信主了，我那个非常顽强的丈夫也信主了，所以我特地为他写了一篇《奔跑天路的伴侣》，我也为我的爸爸写了一篇《一家信主，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我也写了一篇《滑雪惊魂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从我的这些单章的见证上面，真是可以看到神的恩典。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但愿你也能够寻找到这位人生的力量。人生的最重要的这个爱，还有一个永恒，一个永生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李丽芳女士的经历太神奇了一点呢？事实上，这一位全能的上帝的确可以使我们有不一样的人生，而且是超过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想象和理解的。亲爱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凡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领受他所赐生命的活水。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圣经又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鼓励您将您的感受告诉送这一卷录音带给您的基督徒朋友，相信他会很乐意向您更详尽地分享基督教信仰对您人生的意义。如果您跟李丽芳女士一样，决定接受耶稣做您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您更需要告诉您的朋友，好让他为您高兴，以及更进一步的协助您开始基督徒信仰生活。当然，您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新生命福音电话专线来回答您的信仰问题。我们的号码是台北369-0700 369-0700。另外，这卷录音带的封面上印有各地灵粮堂的电话，可以协助您选择一处靠近您工作或是住处的地方参加聚会。愿上帝赐平安与您。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才足够，能使你。
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常，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他逍遥迎进来。